这个就说到了这个慧能在猎人队伍中的十五年啊，猎人队伍中的十五年，刚才我们说的，他这个我就想到了啊，就是这个括号里面说的，就是其实啊，这个我们的禅师后代也接过猎人，也接过一些猎人，我想这可能就是不可思议的缘分的一个作用吧啊。就说那个慧能他传法给那个青烟行司和南岳怀让，那么南岳怀让传给了马祖道一，马祖道一就接过一个猎人叫石拱藏啊，叫石拱藏。石拱藏他就是他这个追逐马祖道一呢，在这个山上，在自己的道场里面，在这个茅草棚里头修行，山洞吧还是啥地方？完了之后呢，这个猎人就追这个石拱藏呢，就追这个猎物从那个门口过，蹭过去了。然后马祖看见了，马祖就是看到那个猎物过去，来个猎人追，马祖就堵到这儿不让他过啊，马祖不让他过，就是这样接过一个叫石拱藏啊，说的是那个石拱藏说你看到猎物没有？他说那个没有看到，好像大概有这样一段对话。然后说的是说你那个就是石拱藏还特别烦出家人，他说你一出家人，你看你啥都不干，你就出家受人供养，你说你应该给社会做贡献，社会上都说你这样出家人社会不完了啊，都是这样。他说，然后他就还有这样一番对话，好像是说的是，当时石拱藏是问了他啥呀？
能解释到，解释到，都是这样的。我也是懂
的，
是
这个无解社火是谁问谁呀、
啊？就是那个马祖问的，问石拱藏。
啊，对，那个马祖就说的话，你这个你是猎人是吧？那你懂得射吗？石拱会藏说当然懂了。他说马祖说那你一箭能射几只啊？石拱会藏说我一箭射一只。马祖说你不如我一箭射一群。这师傅说你一出家人你何必呢，你这吃一个你就够了，你何必射那么多呢？马祖说你也知道啊，他好像大概是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说你何不自省啊，就是你何不自省，就是你都知道这样你何不自省啊。就是后来的话石拱藏就在他这有所悟处啊，在他这就是出家了，就是在他这剃度，是剃度以后石拱藏就是开悟以后啊，他都是拿这个剑去接人，见到来个谁人就开弓射箭冲着他啊。后来碰到了三平一中，三平一中是大颠禅师的弟子啊，后来他去的大颠，碰到了三平人，他一拿剑的样子，他又是一个猎人，可像样了，把人就吓坏了。结果碰到三平一中，三平一中迎了他的剑，拨自己的胸，你这个这是活杀人剑，这是杀人剑，你光懂得杀人，你来活一个我看啊，活一个我看。然后这个石拱藏就把这个剑弦弹了三下，然后这个三平一中就礼拜，他认为这样就是活，这样就是妙用。实际上哪有一个妙用可用啊？这个一切都在妙用中嘛，这个妙用是多余的。所以石拱藏就很生气嘛，石拱藏当下就把那个剑给弄掰折了，就是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拉弓射箭也只是接了半个圣人。就是他只知道死，但是他不知道大活。就是说三平一中一下就把三平一中给怼回去了，也不搭理他了。后来三平一中这个心结也一直没打开，最后在那个就是那个大颠啊，在大颠禅师那里去开悟的嘛。大颠他就跟大颠禅师，大颠禅师哎呀，像石拱会藏这样的禅师真是很难得，这样的话就是几生言啊，也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很多人他认为真的有一个妙用在，真的有一个妙用在，那哪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妙用在，六祖就不会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吧？然后再接着看啊，就是说猎人呢，他就是经常的就说你啥都不干算了，你就守网吧，就是猎物来了你就把他抓回去。结果呢，这个慧能守网是一见到生命都给他放了，一见到生命都给他，让他守网啥也守不成啊，啥也守不成。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就用菜祭煮的那个肉锅里头就那样就一块吃，人家说你咋不吃肉呢，他就说哎呀没事，我就吃这个就行了，这就叫淡吃肉边菜。在吃饭这一块很多佛教的师兄弟也有这个困惑，你看我是吃素的，我出去怎么办？人家让我吃肉怎么办？或者家里小孩要吃肉，我要做肉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看六祖说的这里面，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重点的叫淡，淡用此心直了成佛，淡吃肉边菜啊，这个淡其实这里面简简单单的并不存在拣择啊，我吃这个就够了，我吃这个就够了，淡吃肉边菜，这里就不存在拣择，这个淡和淡用此心直了成佛的淡是一个淡啊，大家就在这里可以体悟，多体悟它，多解释就不适合了。淡吃肉边菜，所以看到六祖就很简单，他没有这些弯弯绕绕，没有这些复杂的东西。 其实一切的事不是本来简单的，就是咱弄得复杂了。
老师，那你说六祖那就是在猎人队里头，那都打猎呀，就是以杀生为主的。
对呀、啊。
他又是一个不杀生的人。
对呀、
啊。他能看待这些，是吧？那这样的生活就是很难的呀。
当然了。
那同样，对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在当今的社会当中，
嗯，
你看现在社会上会有很多的规则，甚至潜规则等等
的这些
行业。
对。
那么有的人，在这修行当中。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做到像六祖慧能这样子，或者说怎样去他的这个做的尽量
好？啊，这个师兄说，他说怎样能够现在的社会的环境很像在猎人当中的六祖，怎样能够做到六祖？
啊，
怎样能够向六祖学习？我说的话，你就把怎样去掉，把怎样去掉就行了，你就做。就行了，这里哪有一个怎样的？你不要左右为难，不要左右为难。这里面可以分两步走，咱们从事项上来说可以分两步走。你就跟他们不一样，你要知道你有你的因缘，不该到你死你就不死，不该到你没有工作你就怎么样都会有工作，你就按照你的做，也可以。但是这样的一种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不行，而且家里可能那你就去做，做也没事，做也是和他们结缘啊。和他们结缘呢、啊、这个事也要看各种情况，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最怕的就是你这种怎样的要根据当时的因缘自己去决定、
啊、
根据自己去决定。对，尽本分事。你真尽本分事，其实我们就是再随顺再随顺他们，我们还是有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坚决不会做的，你放心吧。所以说你不用在里面纠结啊，你不用在里面纠结。但是话说回来，跟那些规则，那是你的生存之道啊。我们不能因为让你学佛破坏了你的生存呐、啊。你要是靠那个生存的呀，啊，所以这个是在你了、啊，这个是在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禅师啊，就是马祖，当时问马祖嘛，就说你看他是一个大官，他说你看我这个经常会碰到这些吃酒喝肉，我这吃啊还是不吃啊？马祖说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吃呢是丞相的。路不吃是丞相的福，吃是丞相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你做这个官位就该你吃，这是你的路，就是这是该的。什么叫福呢？你不吃，你攒下的这个是你的福分，以后的姻缘会开花结果，各不一样。但是你该吃的是其实是前面的开的花，你现在结的果，咋有一个行不行啊？不吃是路，吃是路啊，不吃是福。就这样说，这样一说，那行吧，这两个都好，因为看又是福又是禄的，高兴嘛，福禄双全。
那吃是钱的人多，那吃掉了以后就更多。
啊？
不是说吃是钱的人多，就你这个当官的这个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可以可以，对呀、啊，对呀、啊，前面那个你就消了他嘛，
对，
要不然的话这福报也费事，你留着它干啥？对，消了就没了呀，那多好啊！对呀、啊，你不消，你让着别人消，你这就小乘了吧，是吧？
尽管照顾本来，然后去做的时候。
看情况吧，看情况吧。像我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夹着我也吃一些，我也吃一些。我也曾经完全不吃，我实际上我在修新中心之前，我是一点都不沾的。我修新中心我还沾点了。
哦，
是。
老师，
有一次老师跟齐老师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了我一句，我以后我就能吃点的。我以前我就形成习惯了，我已经是几十年都不吃了，现在还能吃点。有的时候现在更那个了，有时候不在乎，有的时候那个菜也就连凑个连菜带那个小肉末什么的不在意，呼噜呼噜也吃了。哎呀，吃饱了为止，管他那么多嘛。
对，
管他也很好啊，管他也很好，管他你就管他的也可以啊，也没什么。这里头没啥对错，你看，所以六祖也不管别人，六祖说阿弥只管我自己，我但吃肉边菜，我啥的别的都不管吧，也不管是本来呀还是不本来的，也不管你们是吃什么了，我是但吃肉边菜。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啊？
但吃肉边菜。不一定就是相吃肉边菜，我这个心吃的是肉边菜。
鸡都没有吃过，吃什么吃啊？他是给别人回答呢，别人看见他了，别人不高兴，我们都吃肉，你不吃肉，嗯，他是给别人说呢，他不能说我都没有吃过，他跟别人回答就不对齐了，那不对齐了，那猎人说你这说啥呢你？
看过猎毒分量大和那猎人吗？
看过。
哈哈哈哈哈。都是说肯定看都不行。
对于平时来说，塞到他嘴里绝对不吃。对于我来说，塞到我嘴里我就吃了它。不是，咱们是居士，僧相的现是理应这样现的。
那时候六个大师也是居士
啊？
那时候
啊，对对对，也是居士啊，对对对，也是居士。人家六祖就说一个但吃肉边菜，剩下来的那些的话，咱以六祖坛经为准啊。就是出家师傅智行师这样，我们要大力的赞叹，这就是僧相的显现啊，让知道有一个不染世尘的，这是僧人应该的本分啊。但是居士有居士的啊，居士他在世间滚打，他就是要和光同尘的，他就是要和光同尘的。维摩诘居士，你看看他多大方。并不是压制欲望，应该是无欲。没说到欲的事，这还谈不上欲，咋跟欲有关系呢？好，我们看一下二组的这个关于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二组有一段啊，也是说的是这样一个：并悉住缘不生一念，这个时候正是慧明寂光真净限量显发之时。这说起来的话，寂光真净限量显发，然后是说起来是这样，其实的话也很平常，就是我们待人接物，这个就是显发。我们听到了声音，我们看到了，就是不思顺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你静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也并不断灭啊，并不断灭，这个本来就是限量显发啊，就是限量显发。圣凡关头在此，人畜关头也在此，这个就是人畜关头在此，实际上就是说轮回吧，轮回和解脱可以这样说。立根人在此中就得了个消息去了，真是妙极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就是得了这个消息，保任也很难的，要保任好多年的，保任好多年，也都是要不是一时的，除非是他多生多世的因缘，他本以前的话他都是已经是几地了，这一次再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也要好好保任他，但此时的时候呢，容易落于空寂，若不识透本来便容易转入断灭，就是比如说老师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人说哟啊，这就是空，你看看这就是这样的话，容易这个其实凛然一觉当下就是朗然现前过了，并不是在求一个断灭。然后祖若说了，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是你的本来面目，那个是你的本来面目，那个就是老人也讲过，那个是 that 还是 what。啊，老人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向他指是 that， 那个就是说的是二祖说是言语道道而又了了知觉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东西人者还见吗？良久者正寂静而反观之机也，聪明人迎刃而解，因为他以前呢本来就有根基，本来就有所悟，在此呢就恍然大悟了啊，这就是说他其实他一直知道这个，这个时候靠失一点，这种就恍然大悟了，就更问即此是还更有否啊？祖说就是即此便是再无密者，你就是反照密还在边，就是说离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就跟我们刚才说的离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个有很多人叮嘱一事他都心里不悄然。您随起啊，虽然在黄梅静而未醒，或者是醒而未觉，今天则冷暖自知，虽然知道也没有言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自知真知，就是他没法说，没法开口，这个时候他就开不了口。其实啊，你也有的人老说，哎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开不了口啊，你看你说你开不了口不是已经开了吗？其实啊，这个地方其实你开不了口，诸佛诸祖到这都开不了口，因为这个不在开口处啊，所以有的人说，你看我下不了转语，你这就是转语，你这正转着呢，还有另外一个转语吗？至于真正的那些禅师的那些转语，那是后面的启用，你慢慢用熟了，你这见地透彻了，慢慢用熟了你就会了，所以有的不是说一看就是下转语的，不是的。也无可说，正是正知，正知真知，即此一法是以参之，人人都可以用此来悟入。但是啊，他没办法，就是大家不痛切啊， 大家的姻缘不是没有这个姻缘啊，大家没有这种胆量啊，没有这种胆量和出息啊，说的是这样。这个地方二祖也说过，妙在旦吃肉边菜，菜边肉有什么相同啊？除了肉边菜，还有一个菜边的肉呢。二祖还说了这个呢，菜边的肉有什么相不同啊？总是着相不得，自己着这个见相，心里头早就昏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吃菜，你的心也已经昏过了，你也已经昏过了。但是这话得对修道人说，你对那不修道的，你对那着相的人说，我恼死你了，你这么说话。我就被这么骂过，何素之言？这个庙啊，在庙在这个旦吃，如果能像六祖这样的旦吃，不知道有肉菜，其非不知道有肉菜，他并不是不知道有肉菜，他只是说不忌这个肉菜，这样就可以了。世上之毁誉，其救得我生死哉？虽然是有因此方便而杀生者，我曾有杀的问题一文。就是二祖啊，他也有过就是杀的，就是如何看待杀生这样的文章，他用来戒杀。但是二祖就说过，鱼肉上是腥，菜蔬呢就是蔬，方便随缘是素啊。这个就是给咱们这个心中心的说，因为咱们心中心呢，大部分都是居士，你要在世上滚的，你不这样能行吗？咱们居士修的就是。要在红尘滚，在这个学火里头生莲，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每天你不吃肉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儿。可能是你就是你就吃着呢，正下你就让你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这就叫这火里生莲，是这样一个法。不是说见着火躲，我见着火我偏要冲过去，从这里头历练出来，这叫火里出莲啊。这是这个。
吃了多少年，看见你在吃肉，没人吃了
啊？
你吃了多少年，看见你在吃萝卜。
这你说吃的时候，人家看着你是在吃萝卜。啊，哎呀，我都没想那么多，哎呀，一口饭给我吃饱了拉倒。能说六祖之不着一相，这就是真素。可以，不用加，没事。六祖之不着一相，这是真俗，这是叫严以律己啊！你自己可以这样，但是你别责于人。你小孩吃个啥的，你把他损的不行，又损老公，然后又损家里人。我就损过，家里人做饭一股肉味还飘到我的佛堂来，然后我打坐我都很痛苦，我就开始说了。当时就任性，说了也就说了，也没在意，哎呀，也就过去了。受不了，当时就受不了那个肉味儿。你就说严于律己，不要责于人，不责于人就不纷争了。所以说后来我就跟同事说，同事说你看看你吃素，你吃素，人家说酒肉穿肠过。我说哎，我说我吃学，你看我学佛我吃素，我不要求你们吃肉，你们这不学佛的，你们老是说我学佛的水平高，但是你们却要求我吃肉，你说这是啥？你这要求太高了吧。我说我们都不要求你，你为啥要求我们啊？人家说你行肉穿肠过，我说行呗，你就把我这个吃菜的你也穿肠过去啊，别在乎他了，别在意我吃菜了。就同事间啊，经常有这样的答话，因为平时人家看着你怪怪的，时间长了就知道了，时间长了就这样了，他就接受了。那么他在病人队里面隐藏了之后呢，有一天就说了，哎呀，我不能够老这个藏着了，我这个现在得出来弘法啊。然后呢他就到了那个广州法性寺啊，广州法性寺。这个时候呢正好碰见这个有一个法师叫印宗，他在讲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两个僧人在论这个意啊，在论这个风帆的意思。一个说这个风，这个旗啊在飘，旗在飘。他说旗在飘，说不对，不是旗在飘，是风在飘，不是风在动，不是旗在动啊，是风在动，这个旗没有动过。还有另外一个说的是旗在动，根本就不是风动。两个人那就争论的不行啊。慧能就是上前就说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心动。大家都在这听讲经呢，你在这议论这个风啊，还是幡啊什么的，你的心啊都跑到那儿去了，你的心在哪儿啊？忘了自己的心啊，这一下就提醒到这儿了。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说总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心法，你看看是你的心在动，就觉得这里说的，其实上他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呢不知道归心，不知道归心。实际上你的心在动，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的心在动，你的心何曾动过呀？还有这人，但是那些人还不是，他还没到这儿，你跟他说这个心何曾动过还远着呢，人家现在正商量动的事呢。所以既然是何曾动过，那就说是你的心在动。既然从来没有动过，那就是动的就是咱的心。先回到这儿来，他一说是你的心动，大家一听呀，这个人说法不一样， 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一众当时就很惊讶。然后呢，就是印宗呢就马上就下座了，把他就请上来了，请上来了，就向他说。结果呢，就是慧能啊，他答语非常的朴实，而且呢，就是礼也很得当，不由文字，不由文字。就是说，其实我们平时听人说话也是这样的，他如果说话就是一股的文字的味儿，你就能听得出来他到底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有眼，有的人他说话很通俗或者很难听。很糙，那叫什么呀？那叫话糙理不糙啊，话糙理不糙。但是呢，有很多的，就是他有的人就羡慕别人有这个文艺，有这个文艺。但是慧能在这儿不是，慧能在这儿的话，他的眼简洁，很朴实，但是他的这个理啊，个个的都入理，这个就难得了，这个就难，因为他会用，他用到了自己这儿，他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再说，就像老人一样，老人说的那个东西跟经的究竟义非常的吻合，但是老人说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活泼。很引人入胜啊，很引人入胜。所以这里我加了一个括号，学人应该如是辨人，你不要听那个口若悬河的，口若悬河如我一样，你要小心点。
就是
先不要上我的当，我就放心了。宗云，哎呀，定的行者啊，你不是常人，我早就听说啊，那个黄梅的那个医祖啊，他是从北方过来了，要往南方传的，难道是不是你啊？是不是？难道就是你？然后慧能说不敢，不敢的意思就是说正是啊，其实正是啊，但是慧能已经改，慧能说不敢啊，意思就是说是我是我啊啊。然后印宗就坐礼了，坐礼了之后就请过来传这个衣钵。大家看这个衣钵在这呢，这个衣钵是释迦牟尼佛传下去，一组一组的传，传到了达摩，达摩传到了六祖，传到了五祖，五祖弘忍就传到了这儿。看这个衣钵，这个衣钵是本师的见证，是佛法的见证，出来是给大家一看，给大家一看，就是大家学还未知道本心，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信证，看这个信证啊，所以说这个信证就是禅宗的信证啊，就是说禅宗的正法演藏的信证啊。但是后来正是禅宗的就是兴旺，而且禅宗的正法演藏正到什么程度，我就不需要你这个衣钵，这就走了。所以说大家现在一说，哎呀，你这是禅宗啊，你这个是禅宗的见解，实际上他不知道禅宗的见解正代表着佛法的见解出示给大众。然后那个印宗法师就问了，他说的是这个黄梅啊，付主你的是如何教授的，就是说是指示你的是什么呀？慧能马上说指示没有，他并没有什么可指示我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大家你打坐的时候会经常的碰到这个问题，你管他呢，只管念就行了，不要管禅定，不要管那个清净和混乱，不要管这个。你管这个清净和混乱，第一你也入不了定，第二个的话，你在这里面你入啊，一山更比一山高，远着呢啊，远着呢，在见性上，在见性上。如果你只论见性的话，实际上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审身禅定，这是禅定的究竟意义。我们要学心中心，就是学精髓，学最究竟的，最究竟的禅定就是指这个。所以说老人经常说遇事不惑是大定，遇事不惑是大定啊。你要那个清净干啥？你那个坐上清净了，坐下又不行了，那有用吗？那没有用，我们终究是要在坐下用的。话说来，你在坐上，你只有把那个清净扔得远远的，你才有可能入定啊。入定也是修行人的本分。所以这个不论见性，唯论禅定解脱，尤其是对于刚修心中心的人，别害怕妄念纷飞，正常的很啊！大家注意这个。那个印宗就说：“你怎么能够不论禅定解脱呢？”就问他了。慧能就说了：“因为这个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哎呀，这是谁呀、啊？一边吃肉一边说酒肉穿肠过。对呀、啊，他一边吃肉一边说酒肉穿肠过，这是济公嘛？济公说的是酒肉穿肠过嘛？酒肉是在济公是在吃肉，济公是在吃肉啊。他们是吃肉让你穿肠过，实际上他们穿不了。世间的人啥事都穿不了肠，啥事都在他肠子里头。最后说烂在肠子里，就是说在这儿啊。他心思多着呢，真让他潇洒的穿肠过，他穿不了。有一些大心的人，他有那个好像是很不在乎，他是用啥？他是实际上是一种寄托。他就一种事，比如说打麻将，一寄托他就忘了。他要是你要几天不打麻将，他难受死了。去做运动啊，几天不打网球不跑步又不行了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真正穿肠过的人，你要把一切的都能够过掉，如如不动的一切的世间的事，对于你毁然不动，你只能修行佛法 只能修行佛法啊、嗯。除了这个地方修禁业这一块的，并没有别的。如果在别的地方上有，那都是自然外道。一边吃饿，一边一日思维啊、嗯，仁者心动，嗯，锅的嘴在动。就是刘涛说话现在就是难听啊，到各地被人家烦啊，咋整？你的指头动，大家都在动啊，大家都在动，大家安静安静，别动啊，多好呢，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啊。这师兄们在上面也在讨论呢，讨论的可热烈呢。
对。
好，我们接着看了，就是说那个你为什么说不论禅定解脱，他说是因为二法，因为二法，你要禅定了你就失去了，就是你要禅定了你就失去了见本性这一块了，所以说呢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法的这个见性当下就是禅定，禅定当下就是见性，并不是说在见性之外别有一个禅定解脱，就是不论禅定，或者说是，或者这么说吧，禅定和解脱，禅定和解脱不是二法，解脱就是最好的禅定，禅定就是解脱，这两个是一个，你要是把禅定跟解脱分开，这就成了二法。还有一个，我们要定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定实际上已经二过了，为什么呢？你有一个乱，你可不就是要一个定吗？这就属于对治。老人啊，经常说对治你就落下乘了。你要是老是对治，你就落下乘。比如说我这个事儿，我咋透不过呢？我要透过去，你这一念，你这已经对治过了，你知道吗？透不过就让它透不过去，你就放着它，这是因缘时节。实际上并不是透不过的问题，只是说你不好做决定的问题。有啥透过不透过的？其实你早都忘了，睡一觉你也没这个。但偶尔又想起来，呀，我这个怎么做决定啊？所以怎么做决定呢？大家讨论讨论，出点主意可以啊。但是你要把它连到事儿透不过，哪有那么高啊？没那么高。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又说远了。不二法，对对对，禅定和解脱的问题，禅定和解脱。就说我们要这个定，要这个定就是有一个乱在，有一个乱在，我们不要那个乱，所以说要一个定啊，总是在这儿，就是这个，这就是打成了两法，打成了两法，嗯嗯，你先不管它，不管它，久久的，久久行之，久久行之，你再不管这个地方上就真正的入定了，这是佛法的修行法，大家注意啊，你是在哪入定？你是在不管这儿，不管这儿是审身禅定，这就叫遇事不惑。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死心塌地，死心塌地就是指的上座是只管念咒，下座是只管不理啊，只管不理，这就是死心塌地的不要理，死心塌地的不要理，你不要理了，咱们的事儿该做的也做了，这不就是佛法的应用吗？这就是因我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动和不动都是落草，如如不动嘛，无助就是如如不动。所以曹寅师兄呢，也不要、那个什么，现在是无助的他，把无助也无助掉。实际上为啥无助啊？为啥如如不动呢？是因为咱本来就如如不动，咱不是老是走着吗？所以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主人公心心者，莫被他人瞒。有个无助在，就是住着。那你怎样是不住着呀？你来说一说试试。你也别住着在我的问题上，好。小鱼替你答了，继续讲，好的。何不论禅定解脱？会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不是，是不二的。那个法性，那个印宗法师又问了：那么如何是佛法的不二之法？慧能就说了：法师，你不是讲涅槃经吗？讲涅槃经就是说佛性，这个是佛法的不二之法。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性，作五逆罪及这个一禅体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无常。佛性非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所以不断，是名不二。这说的就是这个不二，不二就是说的是一照，一照就是说的就是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或者说非常非断啊，非常非断，这叫真常。这个在涅槃经里叫真常啊，这叫真常。说完了真常，当时呢，佛是说了苦空无常之后，佛就说了那个不是，因为啥呢？它有一个真常，这个真常的因缘是咋来的呢？就是佛要去世的。为什么引出来的这个法身四德常乐我净？就是佛要去世的，这个涅槃经啊，涅槃经的这个因缘啊。 这个有人就说生病的事儿，就是你知道涅槃经怎么记录的吗？说这生病不对啊，修行没修行好啊。我告诉你，当时的时候涅槃经的时候，就是佛走在路上不舒服了，阿难说，哎呀，那我们赶快到树边，那有一个大树，我们到那个大树下去休息吧。佛说不行不行，然后佛当时就便血了，没有走到那个大树下就开始便血，就已经马上就不行了，然后就这样的再抬到大树底下，这就快要走了，然后大家就痛哭流涕，就开始很伤心，然后十方世界那个天人啊都过来了，然后就请佛注视，请佛注视啊，请佛注视中还有一个梗，就是很多人都供养，说我拿这个来供你，然后请你来注视，我拿那个来供养你，然后我决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地狱的鬼，地狱的鬼王，地狱的鬼王说，我献给你一个咒语，然后呢就是送了我这个咒呢，你就是到哪你都不经过，然后佛还说，佛说这个我受这个供啊，当时有个这个，别的都没有受，所以可以知道啊，咱们佛教中很多的咒语，实际上都是就是佛所应用，因为在婆罗门中原来也有咒语，但是佛的这个咒语到佛这就变得微妙不可思议啊，这个咒语的秘密的作用就是微妙之不可思议，唯佛与佛乃能知啊，这是这一个啊。讲到这个又是说到回，再回过头来说那个涅槃经，他说到就说就是这样的，那咋办？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佛啊身体病呢也是很严重的呀，也是很严重的，然后大家就很难过很伤心。佛就说了，佛说哎呀，他说你看那个天上的云，月亮跟云彩，你看到天上的月亮没有？你看那个月亮呢，那个云彩遮着那个月亮，有时候遮了，有时候又现了，月隐月现啊，月隐月现。他说我作为一个人啊，来这样来这个世间视线，就如月隐月现，我如月隐月现已经来回视线了8000次，所以在我这有什么呀？这很正常啊。在这大家就是很难过啊，佛就这样说的，是我实际上我是这样月隐月现的8000次，这就是涉及到这个，所以说我啊，我是真正的，我是在常住，我曾走过吗？我离开过你们吗？从来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这文殊菩萨就说了，他说你这你说这个常乐我净，你说这个常乐我净这那就一直常的，那么那不是跟那个那就是这个一直常就是固定不变了吗？他说你这样是有著着，你这样一说已经不常过了。实际上文殊菩萨就跳出来了，当时文殊菩萨是一个那个啥的人，是一个那个就是利落的人嘛，就是佛你这样说，那个佛就从地上拈起了一根草嘛，说的是你看这根草啊，能够这个治你的，能够治病也能够害你的命啊。他说我说法啊，就像这个地上这个草，我拈这根草一样，我是根据什么不同的人我说的，跟这种人就是这么说，就是这样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说常乐我净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是大悲涅槃，大悲涅槃经很大，中间还讲的那个戒，讲的就是他去世之后那个僧人应该如何的去住这个戒，比如说是不能够自己有家业，不能够有家产啊，不能够养宠物，不能够有数蓄钱财啊，对对对，但是最后还讲了一个无戒之戒啊，最后一个戒叫无戒戒，无戒戒，这是涅槃经上严经讲的啊，无戒戒。所以大家放心，就是佛啊，他在什么时候的话，机缘到了，他都会一直在给你烘托这个究竟义的。这个究竟义，这个心随着老人告诉你的，他以佛法说的不二无别，他更直接，老人更直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面对的这些问题啊。那就涅槃经就先提这么多，还有别的要说涅槃经就更多了，先回到这来，就是涅槃经那里说到这，说到佛性，说到佛性，高贵德王菩萨就是说过这个犯四重性做忤逆，四重性他在出家的里面更说过吧，沙父沙母，好像是淫还有妄语，我记得是这个啊，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对对对，杀盗淫妄，这是四重性，这是这个在咱们汉地来说，忤逆重罪，忤逆重罪就是杀父、杀母，这个杀罗汉，破和合僧，然后是出佛身血，是这五个啊，是这五个。这个一禅题，咱们上一次说过了，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根本的，怎么样你都拿都没办法，那个坚固的不得了的，实际上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你就是犯了忤逆重罪，你照样可以，就是说是就是说有的极乐世界你照样可以生啊，净土是可以的，就是你犯重罪不怕，只要你肯忏悔，这一禅题这是没辙的。但是即便是一禅题，它也是佛性一直在啊，其实它也有它的因缘，它的因缘不是显在的因缘，它是秘密的因缘，秘密的转化。有一天因为这个法界咱们看到的山河大地实际上都是在佛的加持之内，所以它一禅题它也不怕，一禅题它也终究会回头，你放心。 现在我们说社会上的人其实大家都觉得挺一产体的啊，挺一产体的。其实要说回来这么说，咱们自己哪个不是从一产体过来的？哪个第一个给咱们开口说佛法咱们就信的？哪有啊，都觉得是迷信。大建禅师是开悟前不识字，开悟之后信，涅盘经信手拈来，他就是领悟嘛，他领悟了这个经的精髓，那么他说的话总是跟经啊是暗合这个经义的，暗合这个经义的。在这读经啊，就是学了心中心之后读经就是这样的，就是用来印心的。你试着你看一看，你是这么想的，你往后读一读，看看佛是不是这么说的啊、而且呢，你一下子就能领悟到佛说的重点在哪。他说的哪些是铺垫，哪些是重点，你一下子就领悟到。以前不知道，啥都乱抓一通啊，就是说佛说这个，佛说那个，来来回回自己，最后一看全都矛盾了。后来看就不会这样。
咱就是
一个意思。嗯，一个意思哈，你的意思是啥意思？没意思。就是应病于药，他就是应病于药的。所以说，你要是光读佛经，你不修正的话，你这全是矛盾。我们看过不少的人，就用佛经来打架。怎么要用佛经来打架？我说佛说了这么说，然后他说佛说了那么说，一看两个都完全矛盾。嗯。
你比如说你给金刚经好了，一个说空，一个说有。
对对对，弥陀经、金刚经，一个说空，一个说有。嗯。实际上是对不同机缘的人说的。你说空，那不能当下了悟，那就在这你不合我的缘。你去那世界，你去阿弥陀佛，那个是我朋友啊，那个、是我朋友，阿弥陀佛特好，我跟他很熟。他那世界啥样啥样我都知道，你去那儿你去找他一样的。因为啥？他在那佛说法的时候，他们都不听啊，就是坐在那儿没有问题，就是跑到佛跟前我要听。实际上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有啥问题，他都不饥渴。那佛跟他说啥，他没问题。佛跟他说啥，佛说：“哎呀，我那有一个朋友。”那时候你去那儿，你去那儿，就是佛说在我们这儿缘分已经很淡了。你去那儿，你去那儿去，去找阿弥陀。实际上他到了阿弥陀经说的照样跟佛说的一样，苦空无常，涅槃寂静，实相无相，花开见佛，悟无生嘛。阿弥陀佛亲自告诉你，好了，你生在我这儿了，你这就是无生啊，无生你这就是生啊，到那儿了说的还是这个。这说的是四重境、五逆罪啊，还有一禅体等。那一禅体是不是断佛性啊？佛性就说，那个佛就说了，善根有二，一者是常，一者是无常。就是善根啊，善根是有两个，一种是常，一种是无常。这个无常就是指的是有生有灭，这个叫无常。常的那个就是本住的。佛性的这个呢，你要是执着一个常，这也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说佛性非常非无常。所以说是故不断啊，名为不二啊。佛性非常非无常。所以它才不会断。如果说它是一个常啊，或者说它是一个无常的也好，实际上这个都落在无常里了。落在无常里了，就会有断，有常就一定有断。你就落在这个世间的相里面，你但凡落在哪一边，你都是生灭法，所以说都是断。但是佛法不落在这里，佛法所以佛法永远不断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佛法是真常，也可以说佛法是非常非无常，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啊，这是不二。还有一者善呢，善和不善，善和不善这大家都是说善要做善，但是佛性这里是非善非不善啊，佛性这儿是非善非不善，就是佛性这里是超脱了善与不善。所以从刚才我们演绎，我们推论那个常和不常，我们来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性这个非善非不善，这才是真什么呀，真善啊。这个地方是解脱到这里是真善啊，这里是真善。否则的话你说个善其实已经恶过了。就是假如说我们举一个通常的例子，有一个人说我是好人，我要做好人，他说我要做好人是什么呀？对，说明他现在一定有不善的地方，所以他要求那个做好人啊，是做好人，就是在这个求的过程。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善啊本身它就含着这个恶，但是佛性它是出离了善和恶的，这个地方是真善。当你体悟到这一点，你才有智慧，你做事才有判断。你看这个判断力，咱们举这个判断力，不是有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吗？就是那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一个商人在这个船上。在一个船上，这个船上运了很多的货物，然后也有几百个人经商嘛，几百个人，船上有一个贼，他要抢劫货物，这个贼，他这个人有，这个商人有他心通，这个预见到这个贼啊，想要抢劫这一船的货物，但是这一船上的人都不给这个贼，所以这个贼最终要把这一船三四百人全部杀掉。但是呢，这个商人说我阻拦不了他，我唯一阻拦他的方法只有我杀掉这个贼，但是我杀这个贼我就不善了呀。 但是我要不杀这个贼了，这一百船上一四百多号人呢都不得救了。他这样一衡量一衡量去算呢，我不善就不善吧，我就不善到底。你要是说不善，我愿意做这个最不善的人，把善留给别人，让别人去做那个善人。他这样一想，他就把这个贼人给杀掉，因为这样的一念，因为这样的行，他就飞跃到了菩萨道啊，是这样的。这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你领悟到了之后，你做事情会有判断，别人的判断不一定，因为别人判断可能是那个温良恭俭让是，但是你可能会吼几嗓子，或者你别人不敢做的事，你现在给敢做，实际上你这个心啊，就是更是这样。有人说这个出家的道场，现在出家众很多都是念这个金忏佛事什么什么的，这个就做了之后很害人。我不能去做，人家的斗争很多，我不要去，我要做善。你说放下这个斗争，你们都别斗，我来斗，那我要赞叹你，你是大出修行人。别人都不敢去走这个出家的路，出家这个路不好走，你敢去走，你知道了他不敬，你还愿意在这里头待着，那就赞叹你。嗯，是这样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佛二。运之于界，凡夫见二。这个运啊，就是指的五蕴之身，五蕴之身是小的，然后还有这个三界啊，色界、欲界啊，色界、无色界啊，分这三界啊，三界。这三界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世界都可以分为这个世界。那么凡夫见就有我，就是这个是说什么？是说有我，然后有我以外的，这就分成了两个嘛，有我，然后有我，有我以外的，这就是所以说叫凡夫见有二。但是呢，性智者了达，他的性无二，就是说这个你也好，还是这个世界也好，都没有出你的自性之外呀。所以说叫性是无二的，也就是说这个浪花，那是这个大海有很多很多的浪花，有大海就一定有浪花，但是这些浪花啊，终归到底它出不了这个海，它出了这个海，它就不是浪花了啊。所以说叫其性无二，就是说到我们说到唯识上的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啊，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指你的理解，你的精神世界，那么相分就是指的是一切的，就是外界的这个。但是一般的人总是认为我的才是我的，那个不是我。实际上在佛法中，这个一切都在你之内，都在你的八识之内，都在你的阿赖耶识之内。你迷了它就是阿赖耶识，你悟了这个就叫如来藏，就叫如来宝藏。或者说如来藏性它本体是不清，是清净的，你悟了，所以这个就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什么呀？大圆净智就是这个镜子非常非常的大，一切一切的都没有在这个镜子之外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看看这些人，我和他们都不熟，你跟我也不熟，你跟谁熟啊？你跟谁都不熟，这不就行了？嗯。二组的37个解释，郭老师说一说啊，郭师兄啊，37看一下啊，37这个就是二组的解释，这个它一的是密教的解释，四重净罪在密教中它跟我们的解释不同，它的四种罪是正法，就是说你离心地之法就是罪的。哎呀，你看这个法，这说起来这法很重啊，离心地就是罪的，实际上有点像那个如何世界起心动念就是犯戒。所以说我们要在心性上用功夫。第二个是舍菩提心啊，舍菩提心就是舍成道的心吧，简单的说就是成。第三个是亲令正法啊，这个圣法就是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法不舍得给人。第四个就是恼害众生，你就在那可能众生捣乱，天天在他眼前在那捣乱他，这就叫四重净，这是密法的。然后呢，这个五逆中呢，就是扰乱道场，破合合法事最为大。忤逆重罪就是杀父杀母，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还有一个就是杀阿罗汉，一共是五个。二祖就是认为是破和合法事最为大，但是我认为啊，真正的和合法事他容不得别人去破的，你这个破你是破不掉他的，破不掉他的。所以我们师兄弟之间也是，我们师兄弟之间在做事之间就难免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各自有各自的争论，但是呢你没有什么心思，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你就去做，你就这么直着去做，这所有的这个看法什么的慢慢的也都会转变，都没事，你就只管去做，很简单。这就是我们说到最后要用什么来证啊，要用我们的修正去印证它，要用我们的修正去印证这些，在做事中有这些体验，并不是以事为标准，是在这个事上去练的这个心。做事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不以事去判断它，你做得多他做得少，我们不以这个来判断啊，不以这个来判断。但是我们在做事过程中会出现谁和谁不合，谁和谁怎么怎么样，性情各自都有不同的，这就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会有差别，你当那些三贤四圣还有差别呢，更何况我们呢？ 对吧？但是呢，我们在最关键的地方上，一般的修心中心呢，还是会不谋而合的，会不谋而合。就是所以做事来说的话，这种搭档就比较轻松啊，比较轻松。还有就是说，你做的时候你尽管做，你不要在意别的，你就简简单单去做了。这个时候就用到二组的六组那个担，就是那个担子。你有个顾忌，你有个啥顾忌你都不对。这是给做事的人说，但是有另外一些姻缘，他不在做事上，那也很好啊，那也很好。就说你自己吃肉边菜，你去要求别人，那就不对了。忤逆中以扰乱道场，破和合事为最大。行者如上顿教有所疑者，啊，就是这是二祖说的，二祖说是担心的是这个，二祖担心的是这个。有所疑者，进如自缚入狱，不可不戒。谢谢。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寇师兄还有什么没有？寇师兄没了是吧？姚可说，秦老师讲一讲，生就是无声，无声就是生。我跟你说啊，姚可师兄，你有没有别的让我讲？你别的让我讲，我可以口若悬河，到这里我没法讲，这个不在讲理，这个地方没道理可讲。生就是无声，无声就是生，讲完了。也就是说呢，你会就会，不会就过去，这个不在你的思索里。姚可师兄听到了吗？我老是跟他搞混，他不是你哈、啊、是年轻的。哦，当时说去佛光寺做义工的是谁啊？不是你哈、啊、打七的时候做义工了啊，那就是你是打算去的，不是你哈、啊、那就是他。嗯，姚可师兄还有什么说的？你有什么说的？你不妨你说一说，你说一说，咱们再来讨论。你不说，你让我说，我说生即无生，无生即生，我这我没法说，我到这个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我再加一句，姚可师兄啊，我要是说了那么多啊，我仗你悟道，我阻碍你，我就说那么多，再生和无生，无生和生，这个地方没法开口，我不能开口，就能开口我也不能开口，我仗你悟道，开了口之后都变成你的思索了。好，我们接着啊。啊，还有一个就是38个，看看38个啊。啊，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讲到了这之后呢，印宗文说欢喜合掌啊，印宗文说就是这些，印宗说的这个禅定啊，这些事儿啊，还有这个禅定啊，这等等的事，这是佛教中经常容易困惑人的，就是什么时候定了，什么时候乱了，什么时候又走弱了，等等，这个是任何一个佛教徒很难过去的坎儿。所以他跟印宗嘛这样一说，印宗就很欢喜，当下就解去了那个思想负担呢，就卸去了他的枷锁，所以他欢喜合掌。欢喜合掌说，我讲经啊就像瓦砾，你论义犹如真金啊，犹如真金。你看这个话他可能说起来更文绉绉，但是到了六祖坛经这呢，就说这个话还是很朴素，就是很朴素。就六祖坛经他有这种风格，语言风格习惯，就是六祖他再说出来这个话就是显得特别朴素，你一听就能够听明白，而且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很简单，心情很开解啊。然后呢这个印宗啊当下就被那个慧能剃度了，然后他愿意视慧能为师，也就是说是个说这个话，就是慧能这里就有了一个护法，就是印宗师他愿意护他的法啊，他虽然是他的剃度师，实际上他是给他护法啊。就像你的师父，你修心中心他也支持你，他实际上是你的护法，但是从这个僧团的这个仪教上来说，他是你的师父，对吧？但实际的本质的这个有可能是这样，有时候你说说什么他可能还听两句，是不是？嗯，这就是修心中心的就这里的这样的一种特性。
他现在说的本来 前几天就发了一句话去推荐金门，
嗯，
我说你这杯子随你行吗？他说别人不行的，只有你才行。
就师傅想要用的，想让他去接庙啊。他说让别人说，师傅就想让他去接啊，想让他去接。你呀，这镇平市现在庙太多了，你这个得了一个选择困难症了啊。嗯，好事，这是好事。嗯，慧能于东山得法啊，辛苦受尽啊，辛苦受尽。这个就是说，慧能接着说了，慧能说说我啊，我当时是在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自悬死。命自悬死就是说的慧明，慧明差一点的，当时就灭了他一个四品将军，差一点灭了他。他一想灭就灭了，他把那一扔，这算是把他的逃过了这一劫。那么今天呢，我和史君官僚僧尼道卓，我和大家就是大家这个同类人在此一会。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些艰辛啊，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因缘，我慧明，我慧能师，我慧能，我活到现在，然后还能和忍者有这样的一句啊，有这样的一句，嗯，这难道不是累劫的缘分吗？也是过去生中啊，大家我们曾经一块供养过诸佛，一块同住过善根，所以大家才能在一块儿，就是一起来听闻如上顿教啊，得法啊，就是一起来听闻这些顿教，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因缘，因为法仗因缘嘛，法仗因缘才生嘛啊，法不孤起，仗因缘乃生嘛啊，法不孤起，这就是说到了这个六祖先说的这样一个因缘，嗯嗯。教啊，这个教啊，其实根本不是我的，不是我在说，这个教啊是先生所传，不是慧能所说，不是我说的，这个教是古古以来历来都有的啊。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教也一直在，因为这个教是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一切万物的真相，是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个真相是永远在的啊。但是诸佛他有因缘的限制，所以当然不是我慧能今天有这个自知啊。希望呢，闻这个教的人呢，先各个令大家静心，闻了之后呢，各自除疑，你要是除掉了疑啊，你当下就和现在的圣人没有别了。所以佛法不在于别的，不是加的东西，而是除疑，而是断烦恼。烦恼就是和疑惑是一个词儿，这个疑惑也是有另外一个词儿，就是烦恼啊，就是烦恼，它是烦恼的一种啊，烦恼的一种。所以说就是除疑，我们断下了烦恼，当下就已经是正道了，并不是另加一个东西。我正得到了，我有这个本事了，我比别人强了，我有三头六臂了，我比别人利落了，完全完全不是。你把这个消灭干净，消磨干净，你才是真正道啊，你才是真正道。那么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因缘品啊。这个地方的话有解释的，就是一个是说的是慧能曾经说的，有一天他思维十当弘法，这就是因缘时节，就是因缘时节到了，慧能就会想到，哎呀，这个就是我该出来了啊！不识者徒劳无益，就是他不可能顿一辈子，这个因缘时节掌握的正好，然后一下子就到了广州，然后就碰到了法性寺，正好碰到了他们在论法义啊，就是有这样一个，这就是因缘时节的不可思议。还有一个呢，就是第38个，看一下38个是哪一个啊，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这个地方二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是第六代祖，说明是就是二祖，就是说他一直是居士身，以居士身可以受祖位，就知道了佛法是在心啊，不在相啊，佛法在心不在相，就提醒大家是跟心有关，跟相没有关。咱们知道的相可能是咱们知道的，有的人穿着很朴实，有的人破破烂烂，有的人不是大富大贵，有的人不是居士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刚才说的一群血肉打发了一群小鬼啊，打发了一群小鬼，这个相大家过不去。还有一种相，人家都不争，你过去去争去了，你怎么能争呢？你佛法教的是不争，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心里头不争，所以他有什么时候大大方方的说，我说出来，我也不说别人好坏，但是我说出来，我也大大方方的说，别人他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我就说出来，然后你们自己去辩解啊，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你别人看见你怎么就在争呢？别人说你还应对他，你还应对他，实际上不是的。所以说有这些相，这些相咱们不一定能过得去啊，不一定能过得去。一个真正的透脱啊，透脱的人，你自己去用心在道上的话，你就会，你怎么说呢？就是你怎么样，你都能看出来他的透脱啊，你怎么样能看出来他的透脱？但实际上，咱们心地的人也不会这个狂妄到哪儿去。你放心，那种很狂妄的，你修心地那个狂妄的习气都去掉了。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土的人就有这个不狂妄的这个本分的这种敦厚之性，有这个本分，所以咱们心地的就是该是啥是啥，咱到哪儿咱也遵守哪儿的规矩，到哪儿的庙咱遵守哪儿的规矩啊。
寺庙里面以前也有辩经的嘛，现在也有
啊。现在也有辩经的。
就像以前那个在我们那个去西方去取经的那个什么
啊，玄奘在那个纳兰陀寺就变经了。
对，纳兰陀寺变得没一个人能变得。
嗯，对对对，他说的这个变经又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变经他没有那么正式的，很多人就认为是斗争啊，是斗争。其实变经并不在营缚里，变经是在于你有没有对学生有启发，有启发这个机会你不可失，但是没有启发你变得再营呢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变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就是一个正式的活动。在正式的活动中，既然是佛法的正式的，大家就没得说了，是有啊，是有。但是终在变理吗？啊，肯定是不在变理。所以说也不是，他就是玄奘法师，他对于印度的这个语言掌握的非常的熟悉，而且对教理也非常熟悉，所以他辩经辩不过他。而且这个辩经咋辩不过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是国王啊，他古代的时候这个印度有这个特性，就是他就是唯有道是最关键的，别的都不关键。他们印度人有这个特性，就是生命根本就不重要。有的人就在街边，就是在马路上风餐饮宿，到现在也有，就是死在街边，那个冷风一吹就冻死了，他们不在意，死了就死了吧。他们本身就是对生命的看重性，就是有那么一波人他就不在意，他认为法最重要。所以在古时候辩经是怎么样啊，就是辩输了就砍头，辩输了就砍头，但是就这样还勇敢的去辩啊，还勇敢的去辩，是这样的。那么到玄奘那儿没那么严重呢，没这么严重，也不至于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辩输了会怎么样，玄奘后来还原谅人家。就是实际上辩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在印度它是有一个题目，我出一个题目然后大家来辩。实际上他出一个题目出来怎么样啊，已经都落考过了，你要是真的一个会辩者怎么样都能把他辩倒的。但是玄奘他就是有了这个能力，他的这个辩才特别的大，他出一个题目人家也辩不过他。最后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国王四处征人，出了题目了没人敢跟他出来辩，玄奘是这么